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早上好。
弟兄姊妹们早上好。
感谢主，也谢谢教会的同工，让我有机会今天早晨在你们中间与你们分享一些主的话语。
多谢教会，亦多谢弟兄姊妹的邀请，今日有机会能够来到粤语堂同大家分享一些主的话语。
救恩的蓝图，
救恩的蓝图，
救恩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定好的心意。
救恩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定的旨意，
在人类的历史中间慢慢的展开来，
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是慢慢地展开，
让我们能够明白神拯救的计划与他的目的，
让我们能够明白神拯救的目的和他的计划，
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成就了他救赎的计划，
成就了他救恩救赎的计划。
今天我们从出埃及记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实例，
我们今天由出埃及记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实例。
出埃及记是在新约的里面多次引用的经文，
出埃及记是在新约的里面多次引用的经文，
而且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看见神拯救的一个蓝图，它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也都是从出埃及记能够看得出神救恩祂的拯救的一个蓝图。
那么出埃及记它发生的时间是相当的古远，
出埃及记它发生的那个时间背景是非常的久远。
我们在列王记上读到说所罗门王作王的第四年，
我们在列王记上那里能够读得到在所罗门王作王的第四年，
就是他开工来建造圣殿的那一年，
就是他所罗门王开工要建造圣殿的那一年。
所罗门的父亲是大卫，所罗门他们在历史上面是非常有名的人，
所罗门王的父亲是大卫王，是他们都是在历史上面非常出名的人物。
他们与在当地当时许多的国家人民都有接触，
他们同当时不同的国家的人民都有接触，
他们生存的日子我们比较有把握，
他们存在生存的日子我们是比较有把握的，
所以我们大致知道所罗门王什么时候做王的，
所以我们知道大概所罗门王是在几
时做王，在他做王的第四年开始建圣殿，
而他在做王第四年开始建圣殿，
那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记载说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480年之后的事情。
那那年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第480年，
所以我们就可以倒算过来，大概在出埃及的时候是在西元前1446年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倒算是出埃及的那年是公元前的1446年，
就是他们一位法老叫做图特摩斯做第三世做法老的时候，
所以是图特摩西是在埃及做法老的第三次，
这是埃及人第一次，可能是第一次把法老从王宫变成一个人的称呼，是从这图特摩斯三世开始，
所以埃及人由法老这个的称谓，由王宫来到称谓一个人，是在图特摩斯的第三世那时开始的。
虽然埃及一直有皇帝，但是这一位可能是第一位法老，
虽然埃及之前有皇帝，但是这一位是第一位称为法老的。
他做王时间非常的久，
他做王的时间很久，
可能到30年到50年之内，是可能有这么有，可能是30几年时间啊，
一定是有30几年时间了。
国势在图特摩斯的时候，是埃及的国势已经达到顶峰的时候。
在这位的图特摩斯的统治的底下，埃及的国势已经是到达顶峰了。
那么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出埃及是有一点争议的。
所以在以色列人在那个地那个时候出埃及其实是有些争议的，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从兰塞起行，兰塞这个地方是 Ramses 这个字，就是从前后来一个皇帝叫做兰塞，所以他们想说也许是那个皇帝建的神，所以呢可能他们出埃及是在两百年以后才出来。
但是即有一些學者佢哋認為咧，因為佢哋出埃及的地方是在 Ramses， 即係蘭塞嘅嗰個地，蘭塞嘅嗰個地方。咁蘭塞呢個名咧，又係之後喺幾百年之後，係喺古埃及嘅法老拉姆西斯二世嘅時候開始嘅，所以佢哋以覺得可能係之後發生嘅事。
但這些都是一些推想。
但这些都是猜想。
那么既然有人以后会叫兰塞，之前说不定也有人用这个字叫做兰塞，所以我个人想从历史上面来看，最可能的时间是在西元前1400，就是第十五世纪中叶出来的。
所以即在学者当中的思想的时候，兰塞其实可以在后面也都可以在前面，所以我觉得可能大概都是可以推算到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记得摩西之所以叫做摩西，他是从水里拉上来的。
大家记得摩西这个字是出自他是由水中拿上来的。
谁把他拉上来的呢？
谁把他拉上来的呢？
法老的女儿。
法老的女。
那么这个法老的女儿呢，是在历史上面是不是找得到呢？
这位法老的女儿在历史上面是不是找得到呢？
如果图特摩斯三世的时候他们离开埃及的话，这位他的养母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其实图特摩斯的那位养母是很特别的一位人物。
她是法老的女儿。
她是法老的女
儿。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
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
那么她是她下面的皇帝图特摩斯二世的妻子，
是她下一代的法老图特摩斯二世的妻子，
其实就是她的他们有兄妹的关系， 在埃及一直做这种事情，
他们其实是兄妹关系，在当时都是普遍的。
她是图特摩斯三世的妈妈，
她是图特摩斯三世的妈妈，
所以图特摩斯开始做王的时候她年纪很小，
所以三世开始做王的时候
谁在治理埃及呢？
谁在治理埃及呢？
就是这个摩西的养母，
就是这位摩西的养母，
叫她夏雪苏啊。
夏雪苏，
那么这个在历史上因为她是一位女法老，
因为她是一位女法老，
她生存的时间这些记载都比较清楚，她存在的时间跟我们刚刚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相配合的。
这位的女法老生存的时间其实跟出埃及的我们刚讲到的时段是相吻合的。
那么我在讲这一大堆事情，为什么讲这些历史给你们听呢？
为什么我要讲这段的历史呢？
因为这个时候是埃及最强盛的时候。
因为这个埃及最强盛的时候。
以色列人为奴有多久呢？他们在埃及有430年。
他们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已经430年为奴，
所以他们做奴隶做了很久了，
所以他们做奴隶做了
很久。神什么时候拯救他们？
神何时拯救他们呢？
不是在埃及最软弱的时候把他们救出来，
不是在埃及最软弱的时候救他出来，
是在人看见最不可能的时候，埃及最强盛的时候，神要施展他拯救的工作，
而是在埃及地最强盛的时候，神要施行他的拯救的工作。
你们刚刚读到圣经里面，一定记得我是耶和华，起码出现四次。
刚刚所读的经文，我是耶和华，起码出现了四次。
救恩出于耶和华。
救恩出自耶和华。
不是出于人的能力。
不是出自人的能力。
我们个人得救，这个得救的救恩的故事，是要用在现在我们个人得救里面。
我们个人的得救是现在用在我们自身的得救的上面。
神拯救我们个人也常常在我们认为最不可能的时候拯救这个事情。
神经常也都在我们觉得自己不可能的时候，通常就是在那个时候神拯救我们。
我在大学念物理系第三年的时候。
我在大学读物理系第三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大物理系是非常难进的一个系。
那时台大的物理系是非常难入的一个系，
全国只不过不到二十个人能够进这一系，
当时候全国只能够是20个人左右才可以入。
我们自己觉得了不起，
我们自己觉得很了不起。
到第三年的时候是最了不起的时候，
第三年是最了不起的时候。
因为一年是 freshman， 他不懂事；二年是 sophomore， 这个是愚蠢的人；第三年不得了。
第一年是 freshman， 不是很识事；第二年呢？
sophomore 就是一个聪明的愚蠢人。
聪明的愚蠢人。第三年呢，就系先至系了不得啦。
这个 sophomore 的 more 就是 moron 那个字的来源。
sophomore 后边嗰个系蠢材嘅个字根。
到四年级的时候呢，要去找事情，要去念研究院，所以寄宴大将。
第四年呢系要去揾研究院啊，去揾工啊，所以佢哋即系嗰个字什么大将？
气焰，这个气势。
那个气焰。那個氣焰是大降的，
所以第三年的時候了不起啊！
所以第三年是很了不起的。
有一個在文學院的教授要跑來跟我們物理系的學生傳福音，
有一個文學院的教授要來到我們物理系跟我們學生傳福音，
所以我們就5个学生一起到他家裡跟他辯論，為什麼他應該來信科學不要信基督。
我哋5位嘅物理学生咧，就去到佢个屋企，同佢辩论点解要信科学唔信基督。
这是我个人得救的开始。
呢个系我个人得救嘅开始。
这个辩论了1年多。
辩论咗1年几。
最后我们发现，说我们5个人同时发现，他比较讲理，他比较有理，我们比较没有理。
我哋5个人发觉辩论到1年几之后咧，觉得佢比较有理，我哋冇乜理。
学物理就得讲理嘛，不然你学什么东西呢？所以我就决定说，应该要试试看，大家应该来信耶稣基督，这是我个人得救的机会。
我们读物理的人是要讲理的人，所以当我们觉得是有理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来信耶稣基督。
在别人看起来最不大可能的时候，神的能力要彰显出来。
在人家觉得最不可能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显出来。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这个。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样东西。
这个图特摩斯的像到处都是。
图特摩斯的像是到处都是的。
他的妈妈夏雪苏的像不大容易找到。
但是他的妈妈夏雪苏这个女法老的不是很找得到。
因为他这个儿子要把他妈妈的像除掉，表示都是他的功劳，所以这个东西很复杂。
可能是他的仔要将妈妈的像都去掉。
那么这个时候我刚刚提到摩西，这个埃及已经达到他一种鼎盛的时候，第十八王朝是不得了的时候。
这一张图显示出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时候是非常鼎盛。
神的救恩始于他预备一个人。
神的救恩始于他预备一个人。
神是可以自己做一切他要做的事。
神可以做他自己做的事。
神根本就没有需要要造人。
神没有需要造人。
但是神他造了人。
但神做了人。
为他自己的缘故。
为他自己的缘故。
所以神造了人不是这些，就是说他来看看欣赏欣赏而已，是人能够在神整个的计划的里面，在他的工作的里面能够与他有份。
神不是只是创造我们来欣赏一下，而是他要在让我们在他的救恩的里面能够有份。
神拯救人，他先预备一个人。
他拯救人先预备一位。
这位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摩西。
这一位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摩西，
就是被一个法老女儿捡起，从水里捡起来的这一个，
就是法老的女儿在水里面。
圣经里记载，他说他到快40岁的时候，起意要去看望他的弟兄。
在圣经里面所记载，摩西得到40岁的时候，他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
法老的女儿虽然把摩西从水里捡起来，但是不能喂他吃奶。
法老的女儿虽然执了摩西在水里面，但是她不可以喂奶，
所以她就去找了一位希伯来的奶妈来养这个摩西。
所以她就请了一位希伯来人的奶妈来喂这位摩西。
那么摩西的姐姐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女孩了，就建议说去把她的妈妈请来，说她奶很多。
所以摩西的姐姐 Miriam 就是将她妈妈请了来。
所以摩西从她亲母的口中知道她是以色列人。
所以摩西是由他妈妈的他亲生母亲妈妈的口里面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
所以圣经记载说他急要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所以圣经才说他心中起意他要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那他觉得自己可以去、他是王子，他学会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本事，他有才能的人。
摩西是埃及的王子，他学了埃及的所有的学问学识。
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就把那个埃及人杀了。
他见到埃及人欺负一位以色列人，他就将那个埃及人就杀了。
他以为以色列人一定非常感激他。
他觉得以色列人可能会很感激他了。
哪里晓得他把以色列人杀了之后，埃及人不但以色列人不但不感激他，也拒绝了他。
怎知道以色列人在他杀了埃及人之后没有感激他，反而就拒绝了他。
所以现在摩西变成一个杀人犯。
所以现在摩西成为了杀人犯，
在埃及最强盛的时候成了杀人犯，
在埃及最强盛的时候成为了杀人犯。
那么这个法律相当的严厉，所以他就赶紧逃，逃到他势力的外面去，跑到米甸的旷野，逃得很远。
所以他当时法律非常严谨的，所以他要去逃跑去到米甸的旷野很远的地方。
一逃就逃了，在米甸就住了四十年。
他一逃就在米甸住了四十年。
牧羊牧了四十年。
牧羊牧了四十年。
牧的有个人叫做叶特罗，是他的岳父。叶特罗的羊群牧羊了四十年。
他牧养了一位叫叶的罗的，其实是他的岳父了，之后是叶的罗的羊群，是一直摩西牧养了四十年。
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
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的罗的羊群。
他做工做小工做了四十年还在做那个工，看起来不太有出息，对吧？
他其实做这种小工做了四十年，看起来不是那么
好。你看雅各多能干，做了几年就有很多羊，他弄了四十年还是他岳父的羊。
你看雅各牧羊牧了几年已经有自己的羊，但摩西牧了四十年都还是他的岳父的羊。
他已经安于现状，现状激情不在。
他已经是安于现状，激情不在。
可是神没有忘记摩西。
但是神没有忘记摩西。
摩西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要做了，现在觉得牧羊医疗他一生。
摩西本来是想着什么都不用做了，就是牧羊医疗他一生。神就来找他。
神来找我们的时候，常常是我们自己想不到的时候。
神来找我们的时候，经常是我们自己想不到的时候。
也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为神做一番工作的时候。
亦都唔系，我哋觉得我哋可以为神做一番工作。
救恩出于耶和华，一切都是他的定义，不是出于人的定义。
救恩出自耶和华，一切都是他的定义，不是我们自己的定义。
所以呢，他有一天在那里牧羊呢，牧到何烈山，就是神的山。耶和华的使者，或者说耶和华，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在经文里面说，一日摩西领羊群去到了野外，去到神的山，是何烈山。那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耶和华，从荆棘里火焰向摩西显现。
所以神怎么样向我们每个人来显现来说话是不一样，这是他向摩西的显现。
所以神向每一个人显现的方式都不一样，这个是他向摩西显现的方式。
那么他跟摩西说，他说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
他跟摩西说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了我的耳中。
他听见这些他百姓的苦求，因为他们做奴隶甚为辛苦。
我听见即系埃及人系即系以色列人系嘅呼求，系因为我知道佢哋做工好辛苦。
他也看见埃及人的不好的地方。
神亦都见到埃及人唔好嘅地方。
欺压他的百姓。
欺压佢嘅自己嘅百姓。
用了很多年啦。
非常之多年啦。
他说：我看见，我听见。
神话我看见，我听见。
那么我就现在打发你去见法老。
所以我现在打发你去见法老，
把他们救出来，
将以色列人救出来。
摩西不要去，
摩西不肯去。
搞了半天，摩西没办法只好去了。
搞了很久，他最后都要去。
神预备摩西在法老王宫中间预备了四十年，不是没有道理的。
神喺將摩西喺埃及嘅王宮裏邊預備咗四十年係冇道理嘅。
神的預備是在我們生命中間，我們一出生神就在預備我們。
其實我哋一出世神就喺度預備我哋。
你們每個人個人的歷史，不是你就是這個樣子，是神使得你這個樣子。
我哋每一個人，我哋嘅歷史，人生嘅歷史，唔係淨係我哋就係咁樣，而係神。
你的经历不是没有意义的经历，是有意义的经历。
你的经历不是没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
神在预备你，为他的工作，为他的名在预备你。
神是为了他的工作，他的名是预备你。
也许你并不知道，
或者你自己未必知道。
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求神来恩待我们，来向我们显明。
我们要在神的里面向神呼求，是让神去显明他自己。
这个摩西不要去，结果神说你，神有点生气了，摩西看看不太妙，他就去了。
摩西不肯去的时候，神有点发怒，摩西就后来就不敢了。
所以我们就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救恩的蓝图了。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
所以这里是说救恩的蓝图，神说我是耶和华。
救恩牵涉到些什么呢？第一是出于神。
救恩牵涉到啲乜嘢咧？第一系出于神。
第二牵涉到神的大能。
第二牵涉到神嘅大能。
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这是讲他能力。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刑罚埃及人。
佢呢度话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咁惩罚埃及人。呢度讲到佢嘅能力。
为了要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
为要救赎你哋，脱离佢哋嘅重担。
脱离他们的重担。
脱离他们的重担。
出埃及记这个 Exodus 跟 Exit 出来是有个同样的字根在里面，脱离他们的重担。
出埃及记这个名 Exodus， 它其实的字根是同样的，就是出来的意思。
不做他们的苦工。
不做他们的苦工。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我也要做你们的神。
我也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的神
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是使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的。
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我要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人在求什么？
以色列人求什么？
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苦工甚为愁烦，对不对？做奴隶也真辛苦，真是可怜的。
他们求什么？其实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我们知道他们在这里做苦工，做奴隶。
很有名的一句话叫 Let my people go， 把我的子民放出来啊，我们要得自由啊。
所以有一句名言就是说，将我的子民放出来，要得自由。
那么这个出埃及记这个救恩是多麻烦呢？就把埃及人打败了，杀掉了就好了。
但系呢个出埃及记嘅过程点解咁麻烦呢？将埃及人杀死咪好咯？
神的拯救故事多得很，不但是要救出来，后面还一大堆在那里讲说神为什么救他们。
神嘅故事系好长嘅，之后救咗出嚟之后仲有好多，但神点解要救佢哋？
神第一，他没有把埃及人统统灭掉。
神冇将埃及人灭咗。
你说这个是对神，对我想说，这个是不大聪明的事情。
如果系按人嚟讲，觉得好似唔系好聪明。
因为以色列跑出来之后，一直要回去嘛。
以色列跑出嚟又要翻去。
说埃及多好。
话埃及有几好。
我要回去。
我想翻去啦。
这里不好。
呢度唔好，抗
议。我们每个人得救时候都有类似的经历。
我哋。每个人得救的可能都有得
救相似的经历。又要去教会，又要去教会，麻烦麻烦。
又要去教会了，真是麻烦了。
还是从前在家里看 TV 比较好。
可能在家看电视还好一点。
随便什么你称之为最终之乐的，又会回来再来引诱你。
以前觉得有什么最终之乐的，现在又回来了。
神不是要把罪除掉拯救我们，他是要我们心甘心情愿认识这位救我们的主而离开了。我们原来的境地，
神不是要将罪完全除掉，他的救恩是要我们在要甘心情愿地去跟随他。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中间有哪些成分。
我们看一下中间有什么成分。
第一，我们知道说救恩出耶和华。
第一，我们知道救恩出于耶和华。
这几个字啊，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于神，在旧约里面一直出现。
这几个字，救恩出于神，救恩出于耶和华。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的名字，这里叫救恩耶和华的联系，在旧约中间，诗篇中间是非常的清楚。
这个的主题在旧约的里面是非常清楚的，例如是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的名。
单单就在诗篇里面就已经有40篇提到救恩从神而来，救恩是耶和华是救恩的泉源。
单单在诗篇的里面就有40篇提到救恩出于耶和华。
神为什么要来救我们呢？第一，我们知道说因为这是神他的一个作为。
为什么神要救我们呢？我们知道第一，这个是神自己的作为。
所以神打发摩西说，你去告诉我的百姓，完了再救你们了。
所以神是叫摩西，打发摩西去要救他们。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是全能的神。
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这个名字，你们的祖宗并不知道。
全能的神这个称谓，你们的祖宗并不知道。
我讲错了，他们知道我是全能的神，我是耶和华，他们不知道。
他们知道我是全能的神，但是我叫个名叫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
这个救恩的概念，我们刚刚不提到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个概念在他祖宗中间并不清楚的。
这个耶和华是救恩，这个拯救在他们的当中是不清楚的。
所以神拯救他们是为了要把自己更加的显明，让他的子民知道说这位爱他们造他们拯救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耶和华要拯救以色列人，目的是要 想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是多些认识他。
第四节说，我要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继续加在地赐给他们。
第四节这里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将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
他说，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纪念我的约。
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
神之所以做这个事，是出于他的计划、他的应许、他的信实，不是因为我们的光景。
神要做这件事，是因为他自己的应许，他自己的信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光景。
跟我们的光景有关，神纪念他的哀声，神的祈求，他们都听见，神听见，但是他什么时候做，出于他整体的计划，出于他的信实，出于他的应许。
所以神要听我们的光景是有关系的，因为神听到我们被苦待的，还有听到哀声，但是神自己要救是因为他自己的信实，他自己的应许。
你要对以色列说，我是伸出来用伸出来的膀臂救赎你们脱离他的重担。
所以这里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
在埃及地，我们知道出埃及地开始的 出埃及之前的在埃及地的十灾，
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前，在埃及地的十灾，
血灾，尼罗河的水变成血，
血灾，尼罗河的水变为血，
蛙灾，青蛙到处跑的都是
蛙灾，青蛙跑到到处都是。
是在这个摩西打土，结果搞出一大堆狮子，这个不得了。
失灾，有很多的失咧，系去到埃及人嘅身上。
后来有鹰灾，许多的苍蝇飞来飞去。
再蝇灾，有很多嘅乌蝇咧系。
畜生之灾、苍灾、暴灾、蝗灾、黑暗之灾、击杀长子之灾、石灾。
十灾有畜杀之灾、苍灾、暴灾、冰雹、蝗灾、黑暗之灾，同埋救长子之灾、杀长子之灾。
你说神就是随便彰显一下他能力给你看看，让你知道我多伟大。
神系彰显咗佢自己嘅伟大。
神做工是有一定的目的的，这不是十个不相干的灾在那里。
神凡是做工都是有他自己的目的，这十灾不是不相
干的。埃及人的皇帝称为他是像中国一样天子，神的儿子。
埃及人称法老为他们的皇帝为神的儿子，
所以他们埃及神多得不得了，
所以埃及的神是很多的，
所以他们的王朝也很多，不同的神的儿子做了不同的皇，不同的法老，
所以他们有很多个王，很多个王子法老。
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是以色列人犯的最大的罪？
在神的眼中，什么是以埃及人
犯的最大就以色列人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
Okay. 在神的眼中，以色列人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敬拜偶像，他们敬拜假神，
就是他们敬拜偶像，敬拜假神。
圣经用行淫这个字来描述，
圣经用行淫这个字来描述。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住了四百年，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住了四百年，
埃及人所敬拜的他们都知道，他们说不定也同样在那里敬拜，
埃及人所敬拜的说不定他们自己也都在那里敬拜。
埃及地已经之所以变成埃及，之所以强盛，最主要是因为有尼罗河，尼罗河
埃及地能够强盛，其实是因为他们在尼罗河上
定时泛滥，把肥沃的泥土沉积在边上，让他们能够定时收成等等，变成一个有粮食强盛的一个国家。
所以在尼罗河定时的泛滥的当中，他们有一些很湿润的泥土，令到种植是很
所以你们立刻就知道说，这个血灾是打击尼罗河神，所以你这个神管不了你的河，我耶和华才是你们的神。
所以神降的第一灾就是打击耶他们的这个理念，其实尼罗河不够神的那个的是他比尼罗河的神更加大。
蛙灾呢，蛙灾这个青蛙是一个他们拿来代表这种生育之神啊。
青蛙在埃及地是代表生育之神。
那么有我这样讲不是随便讲，你看他们有很多的像挂在那里，对不对？尼罗河的神呢，你们都不需要多讲。你看这个神呢，他每一个神都有个名字的，他每一个灾都是针对一个神的。那么你看这个蛙灾，你看到这个青蛙针对不对？这是他们的一个神嘛？
是这个是每一个灾其实都在打击紧。
他们之所以人口众多，就是因为敬拜这个神嘛。
他们觉得人口众多，就是因为他们敬拜紧这个青蛙的神。
然后有一个叫土地之神，
有一个土地神，
第三个打击打尘土，对不对？然后搞出一大堆狮子来。
神击打尘土，就有很多狮子出来。
因为埃及人把他们自己神都画在刻在墙上，都很容易看见的。
所以埃及人将他们自己的神刻在墙上，所以现在我们都看得到。
神要告诉他们说，我是耶和华。
神要对他们说，我是耶和华，
别的都是假神，
其他都是假神。
我拯救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
是要
拯救
成全我给你们祖宗所立的约，
是要成全我对你们祖宗所立的约。
他们只知道我是全能的神，但是他不知道我到底终究是什么样的一位。
他们只是知道我是全能的神，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究竟是怎样的一位。
所以神拯救他们是为了要让他的子民更认识他自己。
所以耶和华神要拯救他的子民，目的是要他的子民更加认识他自己。
成就神在对他们祖宗所立的这个应许跟约，
要成就对他们祖宗所立的这个应许和约。
所以他接下去说，叫摩西对以色列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他藉着摩西，他对百姓说，我要做你们的神，要脱离
我的百姓。
你们是我的百姓。
这些以色列人是谁啊？
以色列人是哪位呢？
他是埃及的奴隶，
是埃及的奴隶。
就说你不再是埃及的奴隶，你是我的百姓。
耶和华神说，你们 不再是埃及人的奴隶，而是我
的
百姓，神的百姓。
这是一个身份上的改变，
这个是身份上的改变。
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我还是我，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差别，我还是自己。
其实完全都不一样，
但是其实已经完全不一样。
一个人变成一个基督徒，你看起来没什么太多不一样。
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
第一个改变是你身份上的改变，
但是第一个改变就是身份的改变。
你不再是罪的奴隶，
你不再是罪的奴隶，
你乃是神的儿女，
你是神的儿女。
我的百姓，神说，
神说是我的百姓。
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救赎你们脱离埃及人重担的。
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重担的。
知道在原来文字中间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清楚的一个认识。亚纳这个字，
知道的这个字是原文里面是讲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不是说我听说哦，有个神哦，我知道拜登啊，总统拜登。What do you know about him? You don't know anything， 对不对？
就
清楚的关系，亲密的一个关系，清楚的认识。亚纳。
知道这个字不只是即系好净系知晓，好像我哋知晓拜登总统，其实不认识他，但是知道是亲密的关系。
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你们的神
是救赎，现在把这位神的工作讲救赎你们的，
是救赎你们的。这里讲到神的工作，
那么耶摩西呢就把这句话告诉以色列人了。
所以摩西就将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听。
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说讲这个干嘛？我们说苦，那个时候以色列很辛苦啊。因为摩西说200 people go， 结果法老说还有这种事？现在你做砖不给你们炒，不然做跑一定要炒在里面，不给他们炒，但是要做更多的砖，所以以色列人苦死了。
所以摩西同以色列人讲的时候呢，其实以色列人他做苦工是很重的，而且讲了之后呢，法老还更加不将草给他们，其实草呢是做砖是很需要的，所以不给他们草，所以他们的工更加苦了。
只是因为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
但是他们真因苦工受烦，不听他的，不肯听他的话。
愁烦
受烦
原来是什么样的字？
原先是什么字呢？
是两个字组成的，
是两个字希腊文。
第一个字是缺少短少 short of， 第二个字是 breath， 就说没气，没有气不够了。
所以受烦这个字在原文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讲紧短，第二个是讲紧个气，所以是没气短气的意思。
就中国人说英雄气短就是受烦，气少了，
英雄气短。
苦工受烦，烦都烦死，你跟我讲这干嘛？
他们做苦工非常受烦，所以他们不肯听。
这是常常我们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我会带到自己，现在跟我讲不要吵，不要吵，我会控制再来跟我讲，对不对？
是，我们有些时候听福音也都是这样，他们觉得 不肯听。
这是一个救恩的蓝图，我们好好看这段话，其实可以用在神在历史中间四世纪里面等等，每一次救赎的 pattern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得到耶和华神救恩的那个蓝图，就好像在士师记的里面也都 是类似。
是他的定义，是他的预备，是他的差遣。
是神的定义，是他的预备，是他的差遣。
弄完之后以色列人，比方士师记搞了一阵子，又去干坏事，对不对？就说这个 pattern， 神拯救我们最特别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甘心情愿在信心的里面跟随我们的主。
所以耶和华神在当中最重要的要求我们的，就是在信心的里面能够心甘情愿地跟随他。
这个愁烦这两个字也包含着我想不清楚的意思。
愁烦这个字也都包含着想不清楚这个意思。
因为苦工的关系，所有的精神都放在这个上面，所以已经想不清楚了。
苦工因着苦工的原因，我们都没有精力去想其他的事情，所以就想不清楚。
好了，以色列人不停不过神呢，在埃及呢施展他伸出来的膀臂，所以埃及的法老一看不妙不妙，你们再滚，你们快去，不然的话我们整个地都完了，所以他们就被可以说法老把他们赶出去了。
所以因着耶和华的那十灾呢，埃及的法老呢就将他们就赶了出去，就说以色列人你们走了，不是我埃及地就完了。
神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困难拯救我们，
神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困难而拯救我们，
神拯救我们不只是要我们从我们的困难中间出来，
神拯救我们不单止是要我们从困难当中出来，
神要改变我们，
神还要改变我们，
神要让我们更认识他，
神要我们更加认识他，
神要把我们带进迦南地，
要将我们带入迦南地，
所以神的救恩不只是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所以神的救恩不单止是出来要解决我们的问题，
不是他像个仆人一样，哎呀我有问题了你来帮我一个忙，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家里的仆人说我有些事情需要帮忙你就来帮我。
多少人在信了神之后说，哎呀我有很大的困难，现在神真的救了我，感谢神，我信他，就停在这个地方了。
有很多人说信主就说我有很多的困难神跟我解决了，所以我就信，但是他们的、就在这里停住了。
似乎这四十年的旷野路似乎是白走一样，好像说谁要去走旷野嘛？
好像这四十年在旷野里面所行的都是白费，谁想在旷野行呢？
神要 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
神其实是要训练我们，要我们更认识他。
更重要的是神要把我们领进去，救恩不是出来，救恩是进去。
更重要的是神要领我们进去，救恩不仅只是出来，救恩更加是进去。
以色列人出来很高兴，进去不大喜欢。
以色列人出来很开心，但是进去就不太喜欢。
在希伯来书里记得这里说，在那里你们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这是讲到在旷野里的事情。
在希伯来书那里说，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在旷野那里观看我四十年之久。
神说，我厌烦那个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神说，我厌烦那个世代的人，他们的心里面常常迷糊。
当一个人不认识真神的时候，实在是会常常迷糊。
我们不认识真神的时候，当然心里面常常迷糊。
以色列是非常聪明的人。
以色列人其实是很聪明的人。
不是不聪明，他很聪明。
他们是很聪明的人。
但是会迷糊。
但是他们，神说他们迷糊。
所以圣经里说，愚顽的人不认识神，并不是说笨的人不认识神。
所以圣经里面他说，愚顽的人不认识神，不是说蠢的人不认识神。
他在旷野里面，这以色列人呢，老是要回去，要做金牛犊，反正就是不愿意信这位神。
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经常是有金牛犊的事件类似的，所以是一直不要信靠这位神。
所以不晓得我的作为，
不晓得神的作为。
所以神说，我让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之所，这个迦南地啊。
所以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安息讲到迦南地。
所以在圣经里面说，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人大部分在旷野倒闭。
所以神说大部分不信他的人是在旷野倒闭。
埃及都出来了，
埃及都出来了，
红海也过去了，
红海都过去
了，搞了个半天在旷野倒闭，
搞了半日就在旷野倒闭。
因为神的救恩不是我们的困难的问题，神的救恩是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丰富，要把我们带进去。
所以神的救恩不是我们的困难，不是因着我们的困难，神的救恩是要将我们要带进他自己的应许。
那么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的走的道路是不一样啊。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所行的道路都不一样。
不过这些 component， 这些要素在我们生命中间跟随主的里面都会出现。
但是这些要素在我们跟随主的当中都会出现。
最重要的是，乃是维持在任何情形之下认识这位神拯救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来跟随他。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些一切的事情上面能够认定这位神，而且在信心的当中去紧紧地跟随他。
在旷野试炼中间最大的一个就是他们走到在应许之地的南边进口的时候，
在这个的出埃及的这个行程里面最困难的是在差不多要入到迦南地的东南边的一个关口的地方，
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
是加底斯这个地方。
他们派十二个探子去看看敌人的虚实如何，
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看看敌人的虚实。
以色列人到现在他们的这种探子还是很厉害。
现在以色列人的探子都是很犀利的，
一看不得了，里面都是巨人，
一看不得了了，里面都是最巨人，
连一串葡萄都要两个人抬，你看这个地方都不得了，
就是串提子都是重到要两个人才担得到。
不但是人大，不但是葡萄大，人更大。
不单止提子大，人更加大。
那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看他们像巨人，看自己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那个蚱蜢这是不太有希望的事情。
我哋睇睇自己就好似草蜢咁，係好細嘅。
我沒有辦法多講這個，他從南邊進去看，看了40天下來之後，發現說這個地方不能去，他們是吞食居民之地。
呢一度呢個圖咧就係講探子點樣去到上面嗰度去打探咗40日之後翻嚟，佢哋就覺得不得了啦，唔可以上去。
都是亞衲族的人，他們是偉人，就是巨人。
都係亞衲族嘅人，都係偉人，都係巨人。
也是偉人的後裔。
係偉人嘅後裔。
哎呀，這個地方不能去。
所以佢哋覺得唔去得啦。
神的救恩就是要我們認識他是什麼樣的一位神。
神的救恩就是要我们认识他是什么样
的
人。
不愿意做这个事。
以色列人不肯这样
做。不愿意相信这位神能做这个事。
不愿意相信神可以这样做。
所以那一个世代的人进不了神为他们所预备的。
所以那个世代的以色列人是不可以进入神的
安息。然而神的救恩仍然要成就在这个民族身上。
然而神的救恩仍然要在这个民族身上。
只是另外一批人进去而已。
而是另外一批人入去而已。
神在教会中间，在我们中间一样做他的事情。
神在我们教会当中一样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有机会服侍他之后，也许会觉得这个事情很难，不容易做。
我们有些时候觉得服侍神这件事情可能很难做不到。
也许觉得有点危险。
觉得有点危险。
然而在信心的里面。
但在信心的里面。
当我们认识怎么样，这是怎么样那位神，认识他的心意的时候。
当我们认识这位怎样的神，而且他的信，
我们不去做，神用另外一批人同样来做。
如果我们不去做，神照样可以用另外一批人去做。
当神说你愿不愿意去，你愿不愿意做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生命中间的一个机会。
但是神去问我们，你愿不愿意去做，愿不愿意行的时候，其实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的恩典。
我们必须在信心里面才蒙神的喜悦。
我们必须要在信心的当中才可以蒙神的喜悦。
因为时间上已经用完了，所以我就赶快复习一下。
我们来复习一下。
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个讲不知道多少遍了，这也是圣经中间出现最多的几个字的。救恩是出于神。
救恩出于神，这个是圣经当中多次出现了。
但是神也用到我们。
但是神也都用到我们。
这是出于他的怜悯，出于他的信实，出于他的大能。
是出于他的怜悯、信实和大能。
我们相信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是我们蒙恩的开始，这个信是我们进入救恩的第一步。
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蒙恩的开始。
拯救神，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辖制，脱离一些我们要脱离的那些势力。神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神拯救我们脱离罪，脱离一些核制的那个权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我们在信的时候已经得着神所应许的。
我们在信的时候就已经得着神所应许的。
实际在我们身上中间落实的时候，是一个一连串的时间里的事。
而就是这个的救恩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持续的时间段里面发生的。
信神在一念之间。
信神是一念之间，
跟随神是一生之久，
跟随神是一生之久。
在这一生之久里面，神不是要苦练我们而已，神是要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安息。
在这个的一生之久的里面，神不是要我们苦练而已，而是要我们去进入安息。
神不只是要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神是要改变我们的身份。
神不是只是要改变我们的环境，神是要改变我们的身份。
神要我们认识他，能够进入他所预备的丰富。
神是要我们认识他，进入他所预备的丰盛。
信心这个字跟忍耐两个字是分不开的。信心跟忍耐是得着神一切应许的钥匙。
信心和忍耐都是一样的。信心是得着神一切应许的锁匙。
我在你们中间分享已经有许多年了。
我在你们当中分享已经有很多年了。
你们记性好的说，30多年以前我已经开始在你们中间分享了。
如果有人记性好的话，你们记得我30多年前已经在这里跟你们分享。
有些还是孩子们，不过 anyway。
有些还是小朋友。
那搞了这么多年，讲还是广东话，还是不会讲。
整了这么久广东话都是讲不到。
我之所以还能够来到你们中间跟你们分享，是你们的信心与忍耐。
我之所以可以还来到你们当中去分享，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和忍耐。
这个带给我个人很大的一个激励，
这个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谢谢你的翻译跟弟兄姊妹们的接纳，
多谢弟兄姊妹的接纳。
那么我期待下次再有机会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今天就停在这里。
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希望下次再有机会过来分享。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求你的话落实在我们的心中。
主啊，求你自己的话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
你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
你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
赐给我们单一的信心跟随主。
求主你赐给我们单一的信心去跟随你，
像孩子信父母一样，
就好像子女信父母一样。
求主恩待你的百姓，恩待这个教会。
求主你恩待你的百姓，恩待这个教会。
愿主一切的丰富成就在我们的中间，
愿神主你自己的丰富成就在我们的当中，
也使用我们更多把主的福音，把主的救恩传给更多的人，
也都使用我们将主的救恩，主的福音是传给更多的人。
这原是主基督耶稣来到世上的缘由，
这个原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的缘由，
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一个使命，
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 的使命。
感谢神，
感谢神，
祷告奉主的名，
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阿们。 Okay,